罗马书系列讲到115，他的判断何其难测。罗马书11章33至36节。韦保罗牧师2016年2月2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9月26日。大家翻开圣经到罗马书，我们今天会一起学习第9、10、11章。但我们将以11章33至36节作为高潮，我先读这一段，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了？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诵读神的话语之后，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你知道我们的视角需要不断更新和加深。我们祈求你，愿你圣化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言语和行为都更像基督的形象。我们也祈求今晨你开始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明白使使徒停下笔发出这段颂赞的原因。愿这也成为我们的颂赞。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妻子喜欢徒步旅行，她经常去徒步，有些路线相当具有挑战性，而我偶尔会陪她走一些不太累的路线。说实话，我并不算是徒步爱好者，所以往往不太享受，因为你在徒步时总得低头看路，若不低头可能会绊倒，甚至掉下悬崖。所以一路上你只能低头走，低头走，低头走。但偶尔你会走到一个地点，需要停下来抬头看向远方，欣赏风景。保罗在写罗马书时也有这样的停下来抬头的时刻，仿佛在自己的文字中他被圣灵开启，真正看见自己所写的内容，并知道此刻是停下来敬拜、爆发颂赞的时候。荣耀一词本意是值得称颂的言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看似难以理解甚至令自然人或一些信徒困惑的主题，如神的主权、神的不可测夺，正是激发使徒发出赞美的火花。希望今天我们回顾导致这一颂赞的前三章内容，不会显得太困难或不切实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保罗连续写了三章，最终引发如此爆发的赞美，这一切又是如何引向第12章的所以呢？当我开始梳理第9、10、11章时，我意识到其实必须回到第8章。我心里想，这可能会有点跑偏。但即使有冒险，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罗马书9、10、11章正是回答第8章激起的自然疑问或反对意见，而罗马书9章6节直接指出了这些疑问。在第8章，保罗将旧约中次给以色列的应许和福分归给教会，他开始告诉教会，正是教会将会接受圣灵，将来复活，被称为神的儿女。教会是承受产业的对象，是神所拣选的群体，是永远不会被遗弃的，没什么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知识渊博的犹太人可能会说，等等，这些应许原本是给以色列的，而你现在却把他们给了教会。这正是为什么在第9章第6节，保罗开篇就要回应人们可能心中的问题，神的话是落空了吗？这一节也可以说是后三章的主题节。神的话落空了吗？或者一些版本说神的话没有失效，还有的版本说神的话并没有失败。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罗马书第9章并不是从保罗为神信时辩护开始的。确实，他的目的是要捍卫神的信时，但开头并非如此，而是从他对同胞以色列人的悖逆所引起的悲伤开始。即便这些同胞曾将矛头指向他，若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 犹太人并不是保罗为朋友。这一段必须在保罗为同胞按照肉体的以色列人而持续心怀悲痛的背景下理解。这段高度教义化的经文并非像教授在黑板前授课，而是像一位牧者，一位对失丧之人的痛心，即便是那些试图迫害他的人，也驱动着他的心和生命。诗人写道，我认为这表达了保罗的心情，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篇119章136节。尽管遭受迫害，对保罗而言，更令人心碎的是，那些迫害他的人已经远离了神的律法。这里的律法不仅仅是十诫，而是神在圣经中显明自己的全部启示。这些人曾是神的盟约子民，我们在第九章一至五节中可以看到。他们是旧约教会，通过他们，基督按肉身进入世界。他们原本是神拣选来将基督带入世界的子民，但他们的刚硬心使保罗悲痛。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应当效法保罗的心态，那些让我们心生挫败的人，也应是我们为之祷告、关心、爱护的人，就像保罗为肉身的同胞一样。不久，保罗便开始解释他们错过了什么。他进入了辩护的论述。首先，他区分了肉体与应许。神的话并没有失败，他们只是误解了应许是给谁的。于是他解释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他指出了他们阅读过但错过的旧约经文的关键，即应许优先于血统。即便在旧约，应许总是高于种族，关键在于神所立的应许而非血统。他论证道，并非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子民。以实玛利是肉体的子，唯有以撒是应许的子。接着谈到下一代。利百加与以撒生了双胞胎，神告诉他们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成为应许之子，以扫反而被神所厌弃。保罗所展示的神的主权拣选必然令读者困惑。这对他们来说很难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依然难以理解。神的决定，神的选择都是从永恒而定。在雅各和以扫上未出生前，神已拣选雅各，这并非因他们将来可能做的事。保罗强调，这一切发生在他们行善或作恶之前。他要说明，神的旨意和拣选终必实现。保罗接着回应自然的质疑，罗马书九章十四节问，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这是人们对神主权选择的自然反应，似乎不公平。保罗引用旧约回应这一质疑。他提醒读者摩西所言，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出埃及记33章19节。最终，谁定义谁奔跑并不决定，关键在于神的怜悯。没有神的怜悯，人不会主动奔向他。为了进一步强调神主权的深度，使徒接着说明，神的主权不仅限于盟约群体，还包括那些将要压迫他们的外邦领导者，例如法老。他指出，我兴起法老政是为了这个目的，出埃及记九章及相关经文。神的选择不仅仅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包括法老。箴言21章一节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诗篇33章13至14节也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不仅是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所有人的心都是如此。而且大家要明白，在圣经中，心常与意念同意，正如经上所说，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23章7节。 从终极意义上说，所有决定的主导权都在神手中。保罗继续预见到一种质疑，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甚至现在都在与之挣扎。这种质疑只会来自真正理解他所教导的神学含义的人。我们在第九章十九节看到这个问题，你必对我说，保罗似乎在说，你如果理解了我所教导的，你就会问我这个问题。事实上，除了完全理解神的主权，这样的问题根本不会出现。问题是，那么神为何仍要责备人？或一些版本说，神如何仍然责备那些抗拒的人？换句话说，当神掌控一切时，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为提醒我们自己是受造之物，保罗将我们比作陶器，将神比作陶匠。有人说，我也完全同意，按神的形象造人的确是神最荣耀的创造。宇宙万物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我们相比，星辰、太阳、月亮、海洋统统无法比拟。唯有人类是受造奇妙的，诗篇139章。然而，朋友们，我们必须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是受造之物，不是造物主。当人忘记这一点时，无论在神学、政治、道德或文化上，都必然带来灾难。若我以为自己才是起始之源，必然走向失败。保罗随后从神主权自由与拣选的讨论，转向第九章末为神应许所做的具体成就。他讲述了亚伯拉罕、以撒、利百加、雅各乃至法老的例子，然后说，你们看，神也早已告诉我们他要做的事。在罗马书九章25至29节中，保罗提醒读者，神的计划从来不仅限于以色列，而是要将救赎延伸到以色列之外。非神子民的人也将被称为神的子民。实际上，最终得救的以色列人只是一部分。他们不应自视高人一等。以色列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然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感潜入盟约群体是微妙而危险的。保罗指出，如果不是神应许要从他们中间兴起后裔，他们早就如索多玛、俄摩拉般毁灭。换句话说，他们完全依赖神，是神手应许，而不是靠自己在道德上或其他方面的优越。在第九章末，保罗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信心的义，这是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至今，这仍然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或追求的根本区别，亦不是靠行为得的，而是靠恩典，借着信心得来的。有人问，你的宗教为什么是对的？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个不同。正如格西纳所说，基督信仰是唯一不依靠自救的信仰。人无法自救，唯有神拯救。信靠基督，而基督曾成为盟约群体的绊脚石和绊石。第十章再次提醒我们，保罗对以色列的渴望与祷告，他心中永远挂念着他们。他说，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种心态应贯穿我们的服事和生命。我们渴望人们通过基督与神建立救恩关系。保罗形容以色列人热心却无知，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义，而非顺服神的义。他们想建造自己的塔，却不明白神会从天降梯与人相连。律法的终点是基督，律法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凭行为进入天国，而是指向基督。保罗提醒读者，基督已升天降至深渊，救赎所需的一切已经完成。我们只需心里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口里承认他的主权，就能得救。神不偏待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自由人，各种人都平等。保罗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传福音，使人听到德信罗马书10:8-15。然而，听到不等于人人都信，并非神师信，而是人有拒绝的自由。保罗教导，尽管以色列人听闻福音，他们却是被逆顶嘴的人，罗马书10:21。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弃绝他的子民。第11章，保罗以自己为例，彰显神的信实。他作为犹太人，并未被弃绝。在以利亚的时代，以及保罗所在的时代，总有神所拣选的渔民，11:2。他们是应许的子民，而非凭肉体得救，否则恩典就不再是恩典。凡我们自己能指望的，都必须被摒弃。人总会想，我有某些优点、能力或特质。但保罗提醒我们，这一切都靠神的恩典。保罗再次强调神的主权，哪怕令人不适，他开启眼睛，也使眼睛闭合，赐人昏迷之心。第11章中，保罗说明以色列的背道并未达到彻底的弃绝。他们仍有盼望，不会像索多玛和俄摩拉般被完全毁灭。救恩临到外邦人，反而会激起以色列人的嫉妒。看到外邦人与神通过基督的和平，他们会牺牲一种健康而圣洁的嫉妒，有些人因此得救。保罗渴望他们看到这一点，并激发他们的渴望。保罗认为这是好事，因此教会绝不能偏离真道。他强调，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心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我们无法通过行为获得救恩，这是神的礼物。神开启眼睛，打开心，开启耳，施行拯救。鉴于此，保罗警告外邦信徒不要自夸。他们是因信的恩典而被接纳进入神的家。他开始论证，神若愿意将以色列人重新纳入盟，约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说，神把你们接入这野橄榄之中，你们本不属于这里，你们坐在这里不自在，有些格格不入。神完全可以将以色列人重新接纳到盟约中，只要他们不持续不信。当教会忘记自己对恩典的依赖时，就可能如保罗所说，被砍下来。我们必须时刻思念神的恩慈与严厉。保罗在罗马书11:23-32中进一步说明，如果以色列人不持续不信，神有能力将他们重新纳入盟约。以色列人的蒙蔽从未是完全或最终的，他们被暂时蒙蔽，为的是外邦人能借此被接入。保罗开始解释这计划如何展开。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百姓却不接待他。正因如此，福音得以传至各条大道和小路。当人们参加婚宴，享受喜乐时，那些拒绝邀请的人会因嫉妒而渴望进入婚宴。保罗解释，这一切的展开方式，外邦人借嫉妒被接入，自然的之子重新接之，最终导致以色列全家得救。对于不顺从与顺从的人，神显明其怜悯，以此彰显对所有属他的人的恩典。回到质疑上，神对盟约是信实的。我想，我们已经对第9:6的问题有了答案。保罗的目标就是表明，神是信实的，让我们明白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尽管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梳理这些经文，但我们现在应当明白，这是对神信实盟约的一种简明表达。有时，我们以受造者的视角，试图理解人生的发展，总是力不从心，总想让事情按照自己的计划展开。我们以为神的救赎计划应该与我们的设想一致，却往往理解不够。神的救赎计划按照他的无限全能、荣耀与智慧而行。 我们无法穷尽其深度，也不能加以改进，更无需要求补偿或回报。正是在这里，保罗的颂赞开始了。他解释盟约群体未能理解的奥秘。就像你看一位艺术家在舞台上作画，音乐响起，笔触看似随意甚至鲁莽，你一时间看不出画作内容，甚至当画完成时也不明白。但当艺术家将画作翻转，你才看到全貌，每一笔都合乎艺术家的意图，你成为作品的受益者，这一切荣耀归艺术家而非你。救赎也是如此，所有安排，所有进程，都出自神的智慧和恩典。保罗以颂赞结束，他强调神智慧的深奥。所谓深奥，并非不可理解，而是不能完全穷尽。当我们说神是深奥的，不是说我们对神一无所知，而是我们无法理解神的一切。若能完全理解，那也不是敬拜，而是我们自以为是。神的判断、智慧与本体的核心都是恩典。保罗在这三章的末尾如此陈述，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11章33节。令人遗憾的是，人常常羡慕他人所拥有的特质，却对神所拥有的同样特质心生不满。神智慧的深度超越人类理解。就像我曾听杰伊·帕克讲道时，有人提出问题，我当时自以为聪明的回答，帕克看了我一眼，我才明白，应当安静倾听。神的智慧如此深奥，即使我们与奥古斯丁、阿奎那、爱德华兹、爱因斯坦甚至霍金同坐一室，也只能理解约三成，而这不足以批评他们。加尔文说，自然人责怪神的不义，而非自身的盲目，这正是人性。我们常要求神符合自己的设想，而对他施恩救赎的行为感到愤怒。然而对保罗而言，这正引发颂赞。他如此呼喊，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了？罗马书11章34至35节。我们常把罗马书9至11章视为加尔文主义或以色列末世论的核心段落，的确涉及这些问题，但这些只是次要论点。保罗通过这些章节要传达的核心是，我们对神毫无可限之物，无法要求报答。我们不能凭足义、智慧、谦卑、良善、自制、破碎，甚至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来讨神喜悦。受造者完全在造物主的怜悯中。诗篇中说，骄傲的人高傲自满，口对天说狂言。我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说，若有神，他欠我一个道歉。朋友们，这世上并无心事。我们所能为救赎贡献的，仅是我们的罪。在第12章所以之前的高潮中，保罗引领我们迈出一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经历，也帮助我们理解神的盟约应许。正如我几周前所说，开车经过田野，突然看到田野井然有序。你看，当你行走在田野中，初看似乎只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大地，但当你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些都是整齐排列的田垄。我认为罗马书11章最后这一节是我们应当停下来看全局的地方，以便理解一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罗马书11章36节。万有本于他，其实希腊原文如此，新译本英文有的版本翻译为万物都是从他而来。万物也借着他而存在，正如约翰在另一处所写，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所有万物也归于他掌管，一切都有其方向， 从他而来，借着他而存在，并最终归向他。他是起始，也是终点，一切都指向他。若不以这个视角读圣经，就难以理解经文的全貌。万物的最终目标是彰显神的荣耀。自然人常常与此观点争辩不休，但保罗却在其中喜乐。他为能侍奉这样一位拥有无限全能和智慧的神而欢心，他为能侍奉超乎自己理解的神而喜乐。我们可以回想保罗在其他书信中所写的话，让我们在预备领圣餐时心中默想。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15至20节中将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的思想具体应用于耶稣基督身上。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哥罗西书一章15至20节。看似有些自我中心，但若从神的计划来看，一切都有其荣耀的目的。耶稣不是来受人侍奉，而是来服侍，为世人舍命，承受神的愤怒，使我们得享平安。保罗提醒我们，预备心灵领受圣餐时，应当意识到一切万有都在神的手中掌管。我们的眼能看见，耳能听见，心能信靠，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求神用圣灵保护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被任何事物动摇这在基督里得救的荣耀真理。让我们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一切都本于他，借着他，归于他，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我们祈求神使我们不断被他的恩典和真理更新，使我们在耶稣的宝血里找到唯一的避难所，永不依靠其他事物。我们如此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